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二，我是心雨，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十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之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波兰青年的全新生命。今天在法轮大法日专题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我和妻子的故事。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是怎么回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11月8日，《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 在狱中被摧残八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以下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祁东县法轮功学员近期受骚扰情况简述；四川八旬夫妇控告恶人反遭起诉；山西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王武道迫害法轮功遭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以来，湖南省祁东县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骚扰以村委会或是居委会的人员出面，采取走访、所谓慰问等形式拍照或电话查询，并声称这是领导的安排，我们为了完成任务。6月份以来，这种骚扰更为严重，先是由村委会、居委会出面，发展到省市县联合行动，上面还派来工作组到县里蹲点，据说练法轮功的人人人都要约见，都要填写不练法轮功的表，并建立专门档案，由村委会或居委会负责落实，逐级上报，最后由省市驻县工作组所谓的审核验收。现年7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继顺先生曾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开除公职，失去了生活来源。2007年，刘继顺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受到面壁、强制转化等迫害。本来身体强健的刘继顺被折磨得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劳教所不得不提前放人。2014年10月，刘继顺因被开除公职，向当局写申诉信，被判刑三年半。10月22号，省市驻县工作组逼迫刘继顺去问话。刘继顺反问他们，我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工作被开除十多年，没有生活来源，你们能不能解决？工作组人员无言以对。今年5月的一天，74岁的谭桂华老太太被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把她绑架到派出所。谭桂华被恐吓晕倒在地，不省人事，送医院抢救，一个星期才出院。刚出院，接到居委会人员到他家，警告他不要上访，不要练功等。10月22号，工作组把谭桂华找去，强制问话。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十方市龚学良、王忠琼夫妇向十方市公安局督察部门投书，依法控告雍湖派出所警察对他们的迫害。公安局督察部门伙同被控告人，一周内迅速将龚学良夫妇违法立案诬告，两位老人面临被非法起诉。现年84岁的龚学良是原十方市环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妻子王忠琼现年81岁，曾就职于十方市马井镇医院。2021年10月13号，龚学良、王忠琼外出购物，在超市门口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龚学良被两人架起来揪到车上，王忠琼被人把左手反扭到背后，此人三次猛力抓拉反扭，把王忠琼硬塞进车里，王忠琼的右小臂被捏得青紫。两位老人被劫持到十方市雍湖派出所，王忠琼的挎包被雍湖派出所警察抢走，并被搜身。警察从挎包里盗走龚学良家的钥匙，私闯民宅，盗走法轮大法书籍及私人财物。龚学良和王忠琼夫妇被非法拘禁在派出所期间，被十几个人轮番看守。所长王小斌、副所长李百阳对两位老人声称，他们被处以监视居住，不得与外人联系及十个不准的规定，还要求他们上交身份证。11月26号，龚学良夫妇去十方市检察院递交控告书，
检察院拒收控告书，叫两人去找十方市公安局督察部门。龚学良夫妇随即到十方市公安局督察部门，督察部门的人给他们录音录像后表示一周内给答复。12月1号，龚学良夫妇到公安局督察部门递交控告书，控告王小兵、龙林等警察涉嫌故意伤害罪、非法搜查、侵入住宅罪、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盗窃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等，依法要求取消他们的监视居住并撤案，返还从家中被盗走的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第二天，被控告人雍湖派出所警察刘恩玉到龚学良家中扬言，雍湖派出所已将龚学良、王忠琼夫妇起诉到检察院，并让龚学良夫妇两人签字。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4月28号中国大陆消息，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原中共党委书记、局长王武道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被立案审查调查，并将其犯罪问题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武道曾经参与指挥迫害法轮功。现年61岁的王武道，自2004年7月任朔州市公安局局长以来，一直占据山西省公安系统要职，直到2021年1月退休。王武道在任职期间发生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至2015年5月28号，大同地区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的法轮大法学员约有374人，居山西省之首。因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有13人，4人被迫害致残，1人失踪。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王武道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人权日，德国国会议员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苏格兰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各界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德国多个团体在纽伦堡著名人权街入口处集会，抗议中共迫害人权。两位德国国会议员发视频或信函声援，并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国会议员、上届国会人权委员会成员布雷姆为活动发来2分半钟的视频。布雷姆在声援信中写道：世界范围内的人权状况令人震惊，而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其中占据很大部分。他谴责中共迫害不同宗教、法轮功学员及种族团体。他说，我们谴责中共的这种行为，并呼吁中共领导层遵守他签署的人权公约。中国人民希望国家把他们当作21世纪自由合法的公民来对待，包括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生命和身体完整权、宗教活动权以及言论自由。国会议员、上届国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布劳恩也发来声援信，谴责中共迫害人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苏格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爱丁堡领事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团体长达22年的迫害。苏格兰格拉斯哥选区的英国国会议员格雷迪 在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与其他共七位英国议会议员致函法轮功团体，支持法轮功学员为结束迫害而进行的和平抗争。格雷迪支持信中说，人权是普世价值，必须得到世界所有政府的尊重。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必须被允许在不受迫害和恐吓的情况下表达他们的信仰和实践他们的信念。国会议员克拉克女士在支持信中表示，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非常触动她的心。她说，我对在中国各地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对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活摘器官和不人道待遇深表关切。我的心与全体中国法轮功学员同在。抗议活动受到当地警察的保护，也得到民众的支持，很多停车等待红绿灯的司机鸣笛以示支持，也有竖起大拇指赞赏的，还有拍照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12万。
下面是今天的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
请听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当年天津事件的肇事者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9日。说起善恶有报是天理，常会让人想起害死岳飞的奸臣秦桧。秦桧1142年害死岳飞，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秦桧独揽朝政，排除异己，气焰嚣张，直到1155年病死。但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让他在岳飞像面前跪地请罪，受尽万民唾骂，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对报应的另一场生动演绎吧。善恶有报是天理，千百年来没有变过。可是太多的时候，人们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对天理不免有些气馁，明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仍会感到一种无助。其实报与不报之间，恰恰是留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机会，当事人可以回头是岸，旁观者能引以为戒。其实就算报应来时，表面上好像事出偶然，例如坏人出现病死的、自杀的、贪腐坐牢的、家人子女不幸的、仕途遇挫的、权斗失败的、丑闻缠身的、被中共双规前的调查整得提心吊胆的，这何尝不是报应的种种体现呢？但表现出来却像一团谜。正因为有谜，才能看出人心，才能看出谁能够在昭昭的天理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1999年4月11号，有科学痞子之称的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引用不实事例栽赃污蔑法轮功。为了澄清事实，天津的法轮功学员陆陆续续到教育学院反映情况。4月23、24号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和平反映情况的学员，并非法抓捕了45人。随后法轮功学员去市政府反映警察抓人的事，被告知天津管不了，你们到北京去上访吧。这就导致了4月25日的北京万人大上访。425当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出面责成信访办接待了法轮功学员，并命令天津方面无条件释放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这次上访最终和平落幕。这次天津事件中疑点重重，比如天津公安局出动警察故意激化矛盾，并说市政府管不了，鼓动学员到北京去讨说法，这当然不是天津地方政府敢做主的。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一伙在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制造借口。
而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则是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宋平顺以及公安局副局长武长顺，这三人如今怎样了呢？把持天津政法系统近20年的宋平顺是策划天津事件的关键人物。2007年6月3日，宋平顺被发现死在天津市委办公大楼内，中共官方称宋是畏罪自杀。针对天津事件，张立昌领导下的天津市委坚持对法轮功不道歉、不妥协，严厉打击，非法抓捕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并将事件引向北京，导致425上访的发生。九年后的2008年1月10日，也就是宋平顺自杀的半年后，张立昌在病痛折磨中死去。消息传出，天津百姓吃喜面、放鞭炮庆祝。天津事件的第三个主要责任人武长顺，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也是天津事件的具体操作人，在2014年被判处死缓。他这辈子活着走出监狱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天理昭昭，报应不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待行恶者的地狱何止18层？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官员尽快找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抓紧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行。上天留给作恶者醒悟和弥补的时间不多了。以上时事评论内容选自欧阳飞的文章《报应不爽，看当年天津事件的肇事者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来听听怎么才能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 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跟您讲的修炼故事是波兰青年的全新生命。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修炼故事的主人公是在法院工作的一位女士。虽然她事业有成，在外人看来风风光光的，可是婚姻却遭遇了不幸，丈夫有外遇而离婚了，而且祸不单行，她把身体也搞垮了，五脏六腑都疼，特别是风湿折磨得她死去活来。当她在痛苦中难以自拔的时候，她公安局认识的一个朋友给了她两本书，彻底带她走出了人生的低谷，获得了身心的健康。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她如何走出婚姻与疾病的阴影。我叫明晨，是在我们县的法院工作。亲朋好友都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可是外人不知道的是，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变故。我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我非常的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时我才30多岁，孩子还小，为了孩子能有个完整的家，我硬撑着跟丈夫在一起凑合着过。到了1999年的下半年，我在上下班的路上，时不时的会看到有一些人在我们县政府的门口上访，很快呢就被一些看上去好像是便衣警察的人呢被强行拖上车带走了。我注意到这些上访的人当中男女老少都有，而且他们都非常的平和，看起来是很朴素的一群人。我觉得挺好奇的，他们为什么要上访？后来我听我一个挺要好的同事私下里跟我说，说这些人都是练法轮功的，因为江泽民开始打压法轮功，他们是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的，他们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法轮功，给法轮功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我的同事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是挺佩服法轮功学员的，他说呢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很坚定。这位同事还跟我说，以前他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就经常路过法轮功的练功场，听到他们的练功音乐啊，看到他们在那里啊练功，他当时就觉得呢这个练功音乐啊怎么这么好听。还有一次我听另外一个同事也跟我说，他说他的邻居啊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也是练法轮功，老太太还挺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她以前买东西的时候就特别爱啊斤斤计较，经常在这个菜场呢看到这位老太太啊总是跟别人争的这个脸红脖子粗的啊在那讨价还价的，就为了这个呢在左邻右舍当中可是都出了名了。后来这位老太太练法轮功了以后啊，人们就再也看不到她跟别人讨价还价了，就是老太太变得很宽宏大度了。同事们跟我说的这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呢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时我挺不解的，因为从那个时候是99年的夏天嘛，电视上那是每天都在就是轮番的说这个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啊。我也不是很了解法轮功，但是我周围听到的认识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在议论法轮功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说过法轮功不好。 就是说我听到的和电视上说的那些什么杀人的自杀那些事情的时候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我心里头有这些困惑没有得到解答，但是我就是从小的时候也是耳闻目睹了中共那些事情哈，搞的那些政治运动，今天说好的那明天可能说坏，那明天说坏的后天可能又平反了，总之呢反正说好说坏都是由政府来定的。我当时心里头有一个念头，我就告诉自己说，电视上说的不一定是真实。我还记得有一个电视节目啊，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当时是说这个南方有一个老太太，她花了100多块钱买了10本法轮功的书。这个电视节目它原意呢，就是说这个法轮功怎么不好哈，让老太太花钱浪费钱买书了。可是呢，这个节目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挺深刻的。这个老太太就在节目里头说，她说她原来不识字儿。学了法轮功的书以后呢，他都会认字儿了。这个事儿在我后来接触法轮功以后，在我身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身边就有几个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儿的老太太，他们在学了法轮功以后呢，就是法轮功书上的字儿他都认得了。后来就到了2000年的年底了，因为我丈夫嘛，就是我这个家就维持不下去了，就只能散伙了。离婚以后我自己带着孩子生活，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啊还有我的生活可以说都是一团糟，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晚上只能靠吃安定片来睡觉啊，就觉得身体里面啊五脏六腑没有不疼的。最要我命的是染上了风湿病，我非常怕冷。我家有一个邻居啊，是位50多岁的妇女，因为风湿病，我就看着她这个两个手的骨头关节都变形了。她找了很多中西医治病，花了不少钱，也受了挺大的苦。我就想，人家好歹也是50多岁了呀，可是我才30多岁就这样了，我以后可怎么过呢？就在2001年大年三十的那一天，我跟孩子正在家看电视呢，突然我就看见这个电视画面就切到了天安门广场，说有5个人往身上浇汽油烧他们自己自焚，那个火焰呐，还有拿着灭火器灭火的警察，还有电视上照的呀已经烧得面目皆非的小女孩，这一切当时把所有中国人的心都揪了起来。后来这个天安门自焚事件呢，就是像炸了锅一样的，天天在各大媒体上、报纸、电视、收音机呀，就是轮番的这样的沸沸扬扬的说。那我周围的人也是在议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正当我自己也觉得很困惑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告诉我说呢，他们练法轮功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身体练好，达到身体健康，那怎么会去自杀呢？他还跟我分析了这个录像，就是中央电视台他自己播放的这个自焚的录像哈。自焚里面的这个男的，他的衣服已经被烧黑了，可是你如果看他这个两腿之间呢，有一个塑料瓶子，这个塑料瓶子里面是装着汽油的，这是按照这个电视的说法哈，里面是装着汽油的。那这么一个塑料瓶子装汽油的，它怎么就没有被烧呢？还是完好无损的呢？那电视上说这个小女孩也是被烧得不成样子了，做手术了，可是在做手术以后的第4天去采访她的时候，小女孩就可以唱歌了。她是做的气管切开手术啊，她怎么可能做了4天以后就可以唱歌可以说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么大，那按照电视上说的，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几点钟在哪一个位置会有人点火，那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说就有好几个警察带着灭火器灭火毯，然后还有这个摄像机啊，远景近景正面的特写全都给你抓到了， 这一切呢都是在一分半到两分钟之间完成的。警察已经用灭火器和灭火毯把这个火给灭了。而且呢，他说法轮功的书上也是白纸黑字的写着了，自杀是有罪的。我听了这位法轮功学员跟我讲的以后，我一下我就明白了，这个自焚那就是政府搞的，他搞了，他知道什么时候要点火，他去派的警察在那守着，摄像机在那守着。那政府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力气搞这个事情？其实这更引起了我对法轮功的好奇，我更想知道法轮功到底说的是什么。我就想起有人跟我说呢，我们这个公安局有一个人，他在查缴法轮功的书时呢，他自己呀私藏了两本。这个公安局的人呢正巧我也认识，我就去找他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也离婚了，我现在身体也挺糟糕的，脾气也不好，我听人家说呢，看法轮功的书啊不爱生气，练功身体也会好，我想看看这个书上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个公安局的人也挺同情我的哈，他就把这两本书就借给我了。这两本书一本就是法轮功，一本就是转法轮。拿到书以后，我在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起床看书，书上有这个练功的动作，我就按着这个书上描述的怎么练功啊，还有这个照片来自己啊这个慢慢的揣摩该怎么样做这个动作。可是到底我还是看得迷迷糊糊的嘛哈，我就跑到我这个附近有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姐家，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想看一下你们这个功啊这个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还留了一个心眼儿，因为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嘛，我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就没有跟大姐说我想学法轮功，我就想说呢，我想看看你们这功是什么样子的。大姐呢就给我示范了一下，于是我心里啊就有数了，知道这个功呢怎么比划啊，怎么练。这样呢我就一个人琢磨着就开始练。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啊，这个双盘嘛，两条腿双盘打坐，我只能打个15分钟，然后这个腿啊就是麻麻的。可是腿虽然是麻，打完坐一躺下来睡觉啊，可是睡得很香，我的身体就这样一天天的康复了。之后我的一些毛病啊，我以前玩牌后来也不玩了，还有我的一些不良嗜好啊也都不想它了，都放弃了，我身体上的毛病呢也都逐渐的消失了。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里面呢是要求弟子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是法轮功书里面这样写的。那我要修炼嘛，我就要按照这个去做，遇到矛盾呢，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去看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在很多时候呢尽量的为别人去着想。其实我的家人和朋友也都感受到了我的这种变化，以前我心情不好啊还拿孩子来撒气，后来这个学法轮功以后，我确实很少生气了，也没有再动手打过孩子了，而且对父母长辈也更孝顺了。我跟丈夫的一些恩恩怨怨呢，我觉得都在我心里面淡化了。我如果不学大法，我可能是很难忍受的。因为我在法院工作嘛，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法律上去研究一下，中共他打压法轮功这么多年，他到底是用的什么样的法律上的依据。修炼以后我就仔细的去查了一下，我就发现呢，就是在中共他自己的法律框架下，法轮功是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的，也就是说法轮功是合法的。首先呢，宪法第35条和36条里面有写到哈，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法庭上呢，给法轮功学员定罪很多的都是用了这么一条，说是啊某某法轮功学员触犯了刑法第300条，说这个破坏了国家法律法规实施了，可是却又找不出说呢法轮功的行为给什么人什么财产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与损坏，破坏了什么样的法律实施，这些具体的呢都说不出来。我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而且我本身也不是说是一个 很容易就相信别人的人哈。我真的是一步一步啊，从我亲眼所见，从我亲身的体会，我自己去查这个法律啊，整个的这个过程使我到现在内心里相信法轮功好。这真的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在法院工作的这位女士明晨她的经历。今天我们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大法日专题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一位法轮功学员写的《我和妻子的故事》。
请听庆祝513明慧专稿，题目是《我和妻子的故事》，作者内蒙古巴图。和妻子结婚时，我曾高兴地想，这辈子命好，找个城市媳妇，模样也行。可是婚后发现，妻子个性强，难见温柔，很爷们儿气，说话压我三分。吵架时，我还没说几句就被他暴雨般的阵势压下去了，骂够了气顺了才算消停。我生闷气，心里不服，最僵时各做自己的饭，几天不说话。我很苦恼，婚姻咋这么失败呢？好多次我想离婚，可如果真离了又感觉前面渺茫，苦苦找不到解脱的办法。我曾探讨过家庭和睦的方法，有人教我，要不你装熊老实趴着，要不把他打服了。有的说夫妻不打架的少，混吧。也有的给我出招，趁年轻早散伙，人一辈子几十年，谁将就谁呀。在困惑和苦恼中，我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彼此伤透了心，身体也糟透了，我成了药篓子。有时一闭眼，满脑子都是妻子的缺点和那些气人事。今天想来，如果当初真离了，照样会有相同的不幸在等着我。直到有一天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和妻子的战争渐渐地偃旗息鼓了。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一个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说如何好，健身有奇效。他是机关大院书记，有文化，有级别。我疑惑地问，你是党员干部，怎么也信这个？他说，好功法，你应该看看呀。当时国家是允许练的，县城里到处都是练功点。于是我在半信半疑中参加了看师父讲法录像的9天班。参加班的第二天，我就感到奇特，清理身体时出现的症状和老师讲的症状一模一样。9节课下来，我思考的人生终极问题有了答案。人从哪里来？何处是生命的归宿？这个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在法中讲得很透彻。正如我师父所说，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见转法轮。我明白了自己命运为什么那么坎坷，婚姻为什么这样不顺，还有为什么我吃了那么多药治不好的病，练功后没了，这些病哪去了？ 以前我和妻子吵架时，我总想改变她，可总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在大法中做了透彻的解答，比如遇事找自己原因，多为别人着想，看别人优点，不看别人缺点，要理解人，包容人，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师父也讲了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我一下子看到了一个根本问题，以前夫妻吵架是自己人品太差，光看对方不好，不找自己原因，心眼小，性子急，个性强，问题都在自己身上。大法内涵博大，包容一切，我家庭的这点事情用大法中的法理去解决，那是轻而易举的，我心里亮堂了，开窍了。此后当妻子再跟我发脾气时，我就克制自己，不跟她打嘴仗，找自己原因，改变自己。我发现当有了矛盾找自己原因时，能忍耐，能后退一步，真的是柳暗花明。我师父告诉我，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见转法轮。当然妻子不会因为我修大法就立马变好，她好不好不重要，我自己变好才重要。尽管她脾气依旧，性格依旧，修理我依旧，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但是我心路宽了，容量大了，矛盾来时能看开了。就像一瓶墨水倒在缸里，缸水会变黑，倒在海里，海水依然蔚蓝。虽然我没有大海那么广阔的容量，最起码我在一天天的改，一天天进步。当他损我时，我不计较，甚至一笑，尽管有时笑得很勉强。有时他在厨房干活，干着干着火气就来了，把瓢盆摔得直响，说太累，我不可怜他，凭啥我伺候你。骂我时还经常捎带着我父母，我的母亲过世早，他连我母亲也骂，这是我最不愿意听的话。但我清楚以前伤害他太多，他心里有一片冰天雪地，但我也相信我做好了，那片冰天雪地一定会融化，变成遍地美丽鲜花的大平原。往往家庭矛盾都是一些小事引起的，比如厨房里的油盐酱醋，还有厕所卫生纸什么的，用完后得买，他不张罗买，我买回来他又发火，净干娘们事，谁让你买了。此后我虽然长了记性，但不能不上厕所，于是当卫生纸快用完时，我就藏起来最后一包，当他上厕所出不来时，只好求我。这时我非常占主动，我说你心粗想不起来这些小事，我补充一下有什么不可呢。这下好，出不来厕所了吧。此后他再也不管了，我买啥他都不吱声。善心的表现是能够影响别人和感动别人的，我就看他的优点，不看缺点。欣赏一个人的优点就是欣赏一个人的境界，面对我的包容，他也在一点点变好。一次乡下的弟弟买房子借钱，妻子没借，还数落了一通，弟媳哭着说俺不借了，穷人有穷志气。当时我挺心酸，要是过去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大战。这一次我没发火，我跟弟媳说，你嫂子脾气不好但心眼不坏，你别生气。回头我跟妻子说，本来你挺善的，今天这事儿太伤人了，不能这样。我理解地说，你是不是怕钱借出去回不来。妻子说这年头谁还往外借钱呀。我说不借钱也得有个好话呀。他自知理亏，马上道歉说，要不给你凑点，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他给谁道过歉，低过头。 我经常把大法中做好人的道理讲给妻子听，讲善恶有报的古代故事，讲六道轮回的故事。我说，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帮别人就是帮自己，也是为儿女积福，你说对不？他说，就你能说。我说，你心眼好，厚道，直性子，如果再温柔一点就更完美了。他说，不用你教训我，现在你像个人似的，以前没把我气疯了。我说，那是我不对，现在我修大法了，我知道怎样心疼媳妇了，你得给我机会改，我现在不是在往好上变吗？他说，以前你就是一头驴，是李老师把你驴尾巴剁了，你才像个人样了。上街买菜时，他买啥我随他，买完后我提着，我走累了时他就挽着我，别人说，看你俩真幸福。他喜欢吃什么小食品，上街碰见我都买点带回来给他，吃饭时先给他盛上饭，把筷子摆好，有时饭做少了，我就先给他盛上一碗，自己吃点冷饭和剩菜什么的，我心里挺知足，也乐在其中。他不会蒸馒头，却总是喜欢蒸，总也没练出手艺，蒸出的馒头又黄又硬，他不愿吃，我就上顿下顿的吃，吃几顿后他要扔掉，我说扔粮食不好，我师父吃饭时剩饭剩菜都打包带走，我吃你吃新饭。晚上看电视他已经睡了，电视还放着，我走过去关上电视，给他盖好被子，他醒了说谢谢你，我说祝你做个甜梦，他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早上练功时，我把电饭锅插上，等他起床时饭已好了，他有些感动，你这么优秀我怎么早没发现呢？我说，大法让我为别人着想，我得为你着想啊，和我的同修比差远了。他说，来世咱们还做夫妻吧。我笑着说，你这么优秀，来世还是让给别人吧。他说，那不行，你得答应我。我说，我这事一定修成，没来世了呢？他有些失落的样子说，你要是修成走了我咋办呢？我说，你也修吧，多好的法，谁修谁得，不修才傻呢，当人再好又能咋样呢？他说，我不会打坐，腿盘不上。我说，大法重在修心，我20年没吃药，你也清楚，我若不修炼能是啥样子？有时候我也做不好，也有发火的时候，这时他就用大法压我，冲我嘟囔，这法让你白学了，你别学吧，李老师怎么有你这么个弟子？这时我立即无语，在心里说，错了，我改，一定改。我发现我改变多少，家庭矛盾就减少多少，付出多少，夫妻就和睦多少。有时我看他忙忙碌碌的，就想，人一辈子都是为了什么活着呢？年轻时我们打过无数次架，彼此都伤痕累累，现在不知不觉中他头发白了，脸上有皱纹了，这就是人的一辈子吗？生命只有修炼才有出路，才会得到永恒的福。家里不管大小事我都跟他商量，比如孩子结婚，按乡俗我得讲几句话，大法这么好，我就讲点修炼的内容，让亲朋好友得福报。可是又担心中共在打压我们，我怕这边我讲了法轮大法好，那边把警察招来。这时我妻子说，你就讲真善人好吧，别人一听都明白。于是我按他的办，孩子结婚那天，当我讲到只要按照真善人去做人做事时，下面一片掌声。事后妻子说，你在前面讲话，我在你身后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你加油呢。我很感动，我为他的变化和有个美好的未来而欣慰。妻子对我修大法很支持，有时想叫我干活，一看我学法就悄悄自己去干了。孩子回家，他悄声说，你爸练功呢，别打扰他。有一次他说，以前咱们闹离婚时，我找人算过，说你40岁以后就好了，真灵。 我马上纠正，是我学大法才变好的，别记错账，没有大法咱俩日子还不知咋样呢。他说，反正你现在是挺优秀的。我说，你变化也挺大呀，越来越善了，有菩萨心肠了。他说，我本来就不坏嘛，那些年就是你给气的。这话我认账，那时我毛病多，别说夫妻吵架，出去找女人都不在话下，谁怕谁呀。以前吵架想起来不过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一句话一个表情，看不惯了火就上来了，结果越弄越大。现在不了，他说什么我都能理解他，不贬低他。比如在家里干活时，他偶尔会唱几句歌，我就静静地听，唱完后他问我唱得咋样，我说挺有特色的。他说什么特色，我说脑袋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笑得不行，潮肿。我说你不如唱法轮大法好，那多阳光啊。一次买保健品他让我吃，我说我修大法身体好，不用这个。他说不行，你得吃，要不你太亏了。我不吃，他就端着碗满屋追我。他生气地说，要是小三喂你，你还不乐颠了。我说我没有啊。他说我知道你没有，要有我撕他的嘴。我心想，如果不是修法轮大法改变了我自己，我干啥你也没办法。人要变坏谁能挡得住，人要想变好神佛都帮你。我的故事很平常，但我清楚，不管一个人脾气怎么不好，夫妻怎么不和，只要能够真心的在法轮大法中实修，去磨练自己，改变自己，用不了三年五载，保证就变，保证家庭祥和，夫妻和睦。不信你去品。
在下面的天音静乐时段，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空中再相会。